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看十七章，十七章一直到十九章，应该是在历史上是四世纪比较早期的时候哈。那我们就看到四世纪的作者把它放在晚，放在后面哈，其实有一样的呼应的味道哈。有特别编排的技巧，就是各位，我们看到这里啊，看到参孙再看下去，真的很悲观。我现在是常常提醒我不要悲观，因为神是得胜的，我们一定可以靠他得胜。但实在神的儿女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常常实在是可怜又蠢又可怜啊。下面就看到以色列，如果这是比较早期，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事情哈、啊。就看到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，在士师开始治理他们的时候，就是约书亚过世了以后，就看到他们的败坏了。那这个败坏，十七章到十九章那里所写的败坏非常的多哈，看起来十九章以后的那个看起来比较残忍，比较罪恶，其实十七章服下了十九章的结果。十九章就是有基奸的现象，有强奸人致死，然后有一个支派被消灭掉了，就是很多的流血，很多的性的败坏。但是那个败坏是因为前面在信仰上的败坏。各位，所有的腐化都是从我们跟神远离开始，个人、教会、国家都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他们的腐化。十七章第一节，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：“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。看了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我儿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好，这一开始你就看到，觉得就你看这故事啊，有点好笑，就是但是荒唐或者罪恶的好笑。怎么讲呢？他先跟他妈妈讲，有一个儿子去跟他妈妈告白，说你的银子被偷走了，然后你就咒诅了。然后咒诅就说，咒诅一定是，哎呀，那个小偷希望他手被砍断了，或者是长大麻风，或者眼睛瞎了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走路踩到香蕉皮啊，撞的脑震荡啊，怎么样？就咒诅嘛。各位，你偷妈妈的钱，这个本来就不应该。那偷妈妈的钱，好像没有因为良心发现或者上帝的话光照你去把钱还回去，是听到妈妈咒诅的时候，哦，吓坏了，赶快跟妈妈讲，就是还钱承认不是坏事，但是不是因着上帝，只是怕咒诅，这跟迷信没有太多差别，所以他的还钱不够理想。他妈妈呢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妈妈还是很爱这个儿子，事实上恐怕就是有这种爱才会有这种儿子，就是什么溺爱，因为溺爱所以儿子会拿钱，因为溺爱所以一发现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是我老公拿走了，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是佣人拿走了，所以很火大，就乱咒诅。一发现是自己儿子啊，咒诅错了，是吗？这是宠爱嘛？这不公平嘛？你会这样宠，就会产生这样的儿子啊！这是他做的错误。那么另外呢，他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也可能有个意思，就是要把前面的咒诅做一个抵消，用一个祝福来抵消一个咒诅。不过这就像错中错一样，你两个错不能成为一个对嘛？但是这已经三个错了，这个儿子先偷东西，然后母亲在咒诅，然后儿子听到咒诅才承认，这已经错了，然后母亲没有适当的处置着儿子，觉得哎呦，我咒诅错了，我的宝贝儿子啊，哎呀，你应该多偷一点才对啊，这都是远离上帝的现象。我们的聪明智慧就可能在偷东西的智慧很有，在咒诅儿子用的字眼咒诅人的字眼也很毒，就跟离开上帝人一样，我们在很多的小事上甚至中事大事上都还可以很聪明，但是整个方向错了。所以不信主人是可以很聪明， 但是整个方向错了。好，愿耶和华赐福你哈。下面你看，耶和华就这里还有挂在名义上面的耶和华，但是实在是耶和华只是被一个被他们说了一个口头禅而已，没有敬畏上帝。第三节，弥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说：“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。现在我还是交还你。”弥迦将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弥迦的屋内。好，你看啊，我看这妈妈真的宠儿子宠得半死啊，宠得要死，或者已经把他宠死了，随身有死，跟那个参孙差不多了哈。他拿回来1100舍克的银子，他说啊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为你献给耶和华。我想他还是怕，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子被我咒诅了，啊，赶快让耶和华消除那个咒诅。各位，消除咒诅不是拿银子给上帝，我们不是那异教徒，做错了事犯罪了，捐点香油钱就解决问题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做错了，不是靠着人的金钱，我们是认罪悔改，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有一个结出悔改的果子，与蒙召的人相称才可以哈。他现在是献给耶和华，献当然也错了，居然会雕刻一个像。好，今天如果有弟兄姐妹，信友堂弟兄姐妹，哦，康牧师，哎呀，我丈夫哇，现在回来了，我许了愿，如果我丈夫回来，我一定要在信友堂摆三座佛像啊！现在我摆三座佛，你说这样我听了要不要吐血呢？哎呀，我要消除那个咒诅，所以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然后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大概钱其他钱还是给儿子，就有这种妈妈就会有这种儿子，有这种妈妈和有这种儿子就知道这个社会的现象是怎么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像还是放在屋内。第五节，这弥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。以弗德大概也是，以弗德有的时候是指祭司穿的东衣服啊，但是也变成一个神像的样式哈。然后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，分派一个儿子做祭司，祭司是随便可以分派做的吗？高兴做就做，高兴立就立，请个和尚来做牧师，请一个神父来做修女，就乱得一塌糊涂。其实啊，你看到世世时代跟后现代跟前现代其实也都差不多，大家没有神就怎么样，任意而行。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个已经把士师记的特点呼之欲出了。如果这是比较早的现象，说早期就是这样，他又把它放在比较后面的记载，就表示早晚都是这样，可能越来越恶劣。各位不要任意而行哈，任何事都不要任意而行。在生命记第17章第15节，在旷野的时候，这个好像有的时候以色列任意而行，但是以后呢不可以随便任意而行，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啊。那个王呢要照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治理哈，不能够我们看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在生命记第12章第8节也讲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。现在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情形，因为这里我们在旷野里面就到哪里就在哪里献祭，以后你们不可以到哪里就在哪里献祭。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绝对是自由的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自由是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之下才是一个真的自由啊。好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任意而行，用这样一个，这个我们刚刚讲好像很好笑，这也没有杀人，也没有放火，也没有行淫乱，但这个才真是可怕。 因为这个叫人开始离开上帝，你离开上帝后面就开始有杀人放火的事情了。就跟德国一样，德国在18世纪开始吧，他们的神学可能时机就开始了，18世纪的神学开始堕落，远离上帝。那么那时候谁会想到远离上帝那种新派的神学，最后会导致希特勒这样的人出来。你心里没有上帝了。德国在希特勒的时候大概有那宗教的仪式献给耶和华，德国有，但是没有那种完全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不要我们规规矩矩，外表道貌岸然的唱诗祷告读经聚会，而心中污秽。上帝希望我们从里到外真实的敬畏他，包括当然对我这个传道人也是一样啊。第7节，犹大伯利恒有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。什么叫犹大族的利未人？犹大族是犹大族，利未族是利未族。犹大族的利未人就是利未人住在犹大这个地方。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嘛，他们有48座城分散在以色列的其他11个支派那里，所以他是住在犹大这个地方的利未人，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那也很显然，这个利未人没有被照顾，利未人没有产业，各以色列各支派应该照顾他们的，但他们既不敬畏上帝，随便任意妄行，所以他们也没有照顾到这个利未人。当然我相信这个利未人自己也是上梁不正哈。好，那么他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，米迦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”米迦说：“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”利未人就进了他家，利未人情愿和那人同住，那人看着少年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哎，这也真是好奇怪啊！各位，我从来没碰到这种事。这利未人一定个惶惶像丧家之犬，在这里讨饭嘛。他原来住的地方没地方，没办法生活了，就走到这个地方。大概也有人说那里有个神像，有个神坛。那我们就去吧。各位，真的，你在美国、在欧洲，我想在台湾也不乏这种情形。不是有十字架、有教堂，就有上帝在那里。但一般人想啊，这是一个教堂。我们知道有异教、有异端的，有耶和华见证人，有摩门教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有教堂，但是那不是上帝的地方。可是我不希望新友堂有一天也是有十字架、有圣经、有诗本、有牧师，可是没有上帝在那里。这个地方也是，可能有人说，哎，那里有耶和华的神像，反正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上帝啊，还知道耶和华三个字，那里有耶和华的神像。那利未人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谋生的地方，因为他是一个利未人，就是做这些神的事情啊。他就进去问了，他说：“我是利未人。”一听到我是利未人，那米迦眼睛都亮起来，因为他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牧师啊。有了牧师来讲讲道就好了，牧师来主持圣餐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到有些教会就是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是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圣礼的哈。有人觉得啊，只有牧师才能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所以牧师来做这做呢。哎呦，他们一再请牧师来，譬如说主持圣餐，或者是做什么，或者说做洗礼的时候，好慎重啊。可是，在其他的事情啊，遵行上帝的话，还有许许多多的，他们都像耶稣说的，骆驼就吞下去，蒙虫就滤出来，那个芝麻点大的事情哦。那个他们很注意，那个像山一样大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。各位，你到教会，你信靠耶稣，那个山一样大的东西是上帝，是耶稣，你务必是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。你不必太在意，哎呀，我最不喜欢信友堂那个4楼那钢琴是卡哇伊的，神的殿应该用哈哇伊的不是哈哇伊，雅马哈的哈。就是有的人就是注重一些根本不需要注重的东西，然后最重要的、最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的没有了。我们看着觉得很荒唐，可是真的教会历史这样荒唐的事多得不得了，在教会里也很多。这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因为都是糊涂，因为都是可恶。 都是我说粗话，都是混蛋，所以两个人看得很配合哈。你是立位人啊，你坐在这里，他说什么我以你为父，后面又说什么看他像儿子一样，到底是老爸还是儿子啊？两个都是那个智商都是幼稚啊。就是我以你为父，是因为你可以来指导我在宗教上的事情，那么对他像儿子一样，年龄上是我需要好好的来有你才比较好。那可能各位你也不大懂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今天我们对牧师不是那么看重了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我看这个情形很可能跟现在台湾一样，我听很多人说在台湾真的最赚钱的就是开个庙，开个神坛，如果你会吹牛会骗的话，开个神坛啊，骗一骗很多人就来了，那比什么你的银行被盗款了，那骗的还容易。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，就他觉得很高兴哈。第十二节，弥迦分派着少年人的祭司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弥迦的家里。弥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啊。哇，你是不是要，你耶和华听到这句话是不是要吐血呢？这个祝福是从他妈妈开始的，哎呀，祝福你啊，因为我咒诅你错了啊，现在我还帮你做了你偷来的脏钱，脏物的脏，越是肮脏的脏啊，脏钱来做两个像，然后再找一个祭司，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个耶和华的殿，那个饭店的殿也是圣殿的殿哈。然后荒唐不荒唐？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想比这荒唐的事也并不少哈。